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你实在是怜悯我们。你在永世之中和圣子上帝一同制定了拯救我们的计划，就是由主耶稣基督你的独生子来到我们当中，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十字架，赎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这些人在你的真理，在你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里面活过来，使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来荣耀我们的上帝。也求主你不断地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福音，让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的大能。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讲台，使讲台所讲的道合你心意。你的圣灵不断膏抹讲台的口，使讲台可以深入浅出地将福音真理讲解清楚。也同时求主施恩怜悯所有你的百姓，使我们听到的弟兄姊妹都被圣灵所感动，就是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我们存着慎思明辨的心，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你给我们的真理。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求主保守。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眷顾保守我们全地你的百姓。今天是主日，主祈求你使各处你的子民，你的儿女都在讲台的信息，都在诗歌敬拜，都在圣徒的相交相通当中，来领受耶稣基督丰丰富富的恩典，来领受天父你的祝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继续分享因信称义和人人皆祭司。好，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讲了两次人人皆祭司了，就是第一次我们讲的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是不是？你要知道耶稣是怎样的一位大祭司，为什么我们讲到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是人人皆祭司，他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是属天的大祭司，耶稣是超越律法的大祭司，耶稣是上帝启示所立的大祭司，对吧？这一点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来做大祭司的。然后呢，我们上次就跟大家讲了说，那么因为耶稣做大祭司，我们怎么做的大祭司？为什么说人人皆祭司，对不对？我们为什么可以做祭司呢？我们讲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因为耶稣把我们接到他里面，使我们和他联合。那同时我们说我们做怎样的大祭司呢？我们说就像圣经里面好使徒彼得讲的，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也是天天可以进至圣所来亲近上帝的祭司，我们也是不在律法之下乃在福音里面做大祭司的，是不是？那么我们也讲了为什么是人人皆祭司，因为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靠耶稣基督的血得救的。从这个角度，我们有没有谁高谁低谁贵谁贱的区别？没有。所以我们基督教称呼就不一样，我们称呼所有人都是什么？弟兄姊妹。你70岁也是弟兄，你5岁也是弟兄，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人平等，因为人人都披戴了基督的义，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些。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我们前两次一讲了基督是怎样的大祭司，第二次我们讲了说我们为什么，我们怎样做大祭司。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人人皆祭司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今天这个关于人人皆祭司给我们带来影响，我们可一次讲不完，那么我们来分开来跟大家去讲。大家先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好，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我们齐读这一节的经文。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我们再读一遍，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好，我们先看，我们今天要讲人人皆祭司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心灵的自由。你说梁弟兄，我们之前讲过了因信称义和心灵自由，是我们因信称义和心灵自由我们讲过，但是人人皆祭司我们还要再更深的去讲关于心灵自由的。就是你去看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保罗讲说其实命令的总归是什么，其实也就是律法的总归是什么，弟兄姊妹？爱。然后这个爱是怎么生出来，从哪里生出来的，弟兄姊妹？他说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就是你要能够去爱别人的话，那么你的心是要清洁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怎么清洁？ 我们的心怎么清洁？我努力约束自己的口，约束自己的心，心里不恨人，不苦毒，不嫉妒，不纷争，是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我在讲弟兄姊妹，我们人真的很软弱，我们非常容易律法。我在讲有一个主耶稣基督喜欢讲的故事，我们也喜欢讲那个故事，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两个人在圣殿里面祷告，是吧？一个是税吏，一个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很骄傲的？弟兄姊妹，很骄傲。这个法利赛人说，我一星期禁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所以我这个人呢，我这个太好了。他祷告了半天没啥好求的，因为我太好了，我觉得自己做得不错，是吧？那么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他认为是不是自己已经洁净了自己，是不是他认为自己已经洁净了自己？他为什么瞧不起那个税吏？他觉得那个税吏很糟糕啊，那税吏收税哈，这个会贪污，你这个税吏不好，所以他觉得自己好。然后那个税吏是怎么样的？弟兄姊妹，税吏是捶胸顿足，连抬头望天都不敢。他说什么？他说，神啊，开恩怎么样怜悯我这个罪人。所以主耶稣又后面又说了一句话，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对吧？然后有些人怎么解这段圣经？你注意听啊，人家说法利赛人为什么没有义呢？因为他骄傲。阿们不阿们？阿们。税吏为什么有义呢？因为他谦卑。我再讲一遍，税吏之所以有义，是因为他谦卑。所以呢，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对不对？对不对？如果这样讲，就变成还是在哪里打转，你发现没有？还是在人里面打转，你发现没有？他就是人，哎呀，如果我像那个税吏那样谦卑，我就能得着救恩了。弟兄姊妹，这个思路其实我在问法利赛人，会不会认为自己，法利赛人会不会认为自己很骄傲？啊，会。法利赛人知不知道谦卑才好？知道，他知道谦卑好，所以，但是他能不能解决谦卑骄傲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我们说清洁的心用什么洁净呢？用基督的血，用基督的血。然后无愧的良心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无愧的良心哪来？今天呢，我敢说我今天无愧啊，谁我都没欠，是吧？我只给别人，不接受别人给我的，是吧？我做什么事情不做坏事，只做好事，是不是这样子叫无愧的良心？弟兄姊妹，其实做不做得到？我们做不到。所以无愧的良心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从信。信哪？信什么？信耶稣基督。我无愧的良心是说我一切的罪怎么样子，耶稣都担当了，耶稣都赦免了，这个使我良心无愧。你这一点如果没有站稳这一点的话，我们很多人他说我良心无愧，你再去说真的良心无愧吗？弟兄啊，姊妹啊，好好想一想你曾经得罪过的人吧，这个时候还站不站得住？站不住了，你就会发现，哎呀，对呀，真的是这样。所以无愧的良心从哪里？也是从基督那里来的。所以从基督那里来，这个就跟我们的因信称义，我们的人人皆祭司就有关系了，弟兄姊妹。所以你的良心之所以无愧，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为我死了，耶稣担当我的罪了，是吧？同时耶稣不单担当我罪，耶稣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使我良心无愧，是什么呢？他把他的义给我了，他把他的义给我，所以我对人的亏欠谁补上了？弟兄姊妹，基督补上了。所以我今天早晨还跟沙龙弟兄讲，我们认识一个弟兄，我们心里很为他发愁。怎么发愁呢？这个弟兄其实糊涂了，前段时间非常的软弱，已经过去好多年的事情，他要跑回去找人家认罪悔改，包括拿了别人的钱，他要找别人认罪悔改，拿工厂的钱，他要去找别人的时候，他怎么做呢？我们说不用，弟兄，你这个是搞错了。我们不是说你不应该亏欠人还别人，而是指的说你这个罪你早就悔改过了，你怎么现在又反反复复来悔改？这是很可怕的，你明白吗？然后劝他，他后来回一个信息给我，我现在想通了，这个企业呢也挺有钱，不用我这点钱啊。你说这个想通了没有，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无愧的良心呢？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无愧的良心呢？我不欠他们，他们有钱我拿点算啥？这对不对啊，弟兄姊妹？这不对的，你明白吧？所以我们讲的说你但是他之前他要悔改对不对呢？也不对，因为他那个悔改是律法之下的，他我欠了别人，我先跟他们说，咱赊着，我以后一个月还你300-500的，然后还到牢，我把钱给你还完，这对不对，弟兄姊妹？如果这种思路，这是律法之下的补赎的思路， 我们之前提醒他这一点，然后他一跑步跑到那边说不用还了，因为他有钱。其实他都没回到哪里，弟兄姊妹，没回到基督里。你回到基督里，你知道说我一切的亏欠，我对人的得罪，我的犯罪，我的软弱，谁担当了？耶稣担当了。我不是说我不要道歉，我要道歉，但是我要悔改，但是这些事情我不是用这种方法然后离开了基督想去补赎，但也不用另外一种方法说，哎，反正他有钱，反正他不怕，这点小钱对他算啥，他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好，我那点钱他没事儿。这不是这样子的，是因为耶稣，对不对？同时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讲的说，我们还有一个无伪的信心。为什么我们会有无伪的信心，弟兄姊妹？为什么有无伪的信心？是因为基督把什么给我们了，弟兄姊妹？把他的义给我了，我是个义人了，你明白吗？所以信心是什么？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提醒大家，其实任何一个人能活着能做好事，他有一个前提是义，我是个义人才能做好事。你就明白为什么你跟一些人讲，你说你是个罪人，你是个罪人，你先你不承认你是个罪人，我就不传福音给你，你一定失败，除非这个人被你压断了。就是他的前提是说我是义的，这就是我们讲的。你会看到圣经上面讲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什么？都是罪。就是你没有信心，你没有信心说我现在是在做好事，你事情做不成了，你做不成了。所以那我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呢？我怎么能够有个信心说我是好人，我是义人呢？弟兄姊妹，从哪里来？我昨天很进食哦，我昨天很约束自己， 一句苦毒的话也不说，一点这个嫉妒的人的心思也不许自己有。我觉得我有无伪的信心，我有无愧的良心，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你有无伪的信心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义。所以回到我们讲的说，这就是因信称义。当你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良心才能够自由，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知道说，我是神的大祭司，我是君尊的祭司，我可以去服侍。我所做的，我们所做的，弟兄姊妹，我在问，包括我们在讲台上讲道也好，我们做任何事情也好，我们有没有一件事情就我们自己所做的角度来讲是完美的？
没有，
没有。那我怎么来的无愧的信心，无愧的良心，清洁的心，无伪的信心呢？弟兄姊妹，从哪里来？从哪里来？从基督哪里来？所以你看，这就是上帝奇妙的地方。就上帝许可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还有很多的不完全，他的意思都是好的，让我们往谁那里跑？往耶稣那里跑。你去看耶稣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些都是有了。我有无伪的良心，我有无愧的良心，我有无伪的信心，我有清洁的心，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耶稣基督已经把他的义赐给我了。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说人人皆祭司跟这些有什么关系？我们说大有关系。讲到良心的自由的时候，我们之前所强调的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两大点呢。第一大点就是我们之前所强调的，就是我们的良心在上帝面前是自由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如果你在上帝面前还觉得自己是一个奴仆，还是一个罪犯，你在上帝面前自由不自由？不自由。那我在上帝面前，为什么我在上帝，你首先要在上帝面前你站得住，你在人面前才站得住，你明白吗？那我在上帝面前怎么站得住？凭什么我可以在上帝面前站得住？因为我有基督的义。这个义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了，我们所拥有的义超不超过亚当的义？超不超过亚当没有犯罪的义？超过。我们所拥有的义是不是超越了律法？是，因为基督为我们献祭是照律法献祭还是照福音献祭？照福音献祭。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你看到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讲的说，是神的义因耶稣基督归给我们。他不再讲，不仅仅也有讲律法的义，讲律法的义的意思的时候是说我们所拥有的义绝对满足律法，但是又强调是神的义，基督的义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拥有的义根本超过这一切，所以我在上帝面前完全站得住，绝对站得住。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你们仔细去讲，我们讲说上帝给我们恩典有两大块，一大块叫做普遍恩典，一大块叫做特殊恩典。普遍恩典就是阳光雨露、亲情、社会等等，这些金钱等等，这都叫普遍恩典，对吧？但是你注意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普遍恩典能不能提供义？普遍恩典能不能给我们义？不能。所以你要成为义，你要得着义，只能从特殊恩典。特殊恩典是什么？就是福音。 就是基督的义加给我们。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因信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在上帝面前我的心是自由的，就是我服侍上帝不是奴仆的心，而是儿女对父亲的服侍。我在上帝面前我不受压制，上帝也不会压制我，因为我信了耶稣，我跟耶稣同这个角度。所以我们之前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讲，我跟他说他有点不大敢相信，我说其实圣经上面讲的真的是这样，上帝是不是收纳我们做儿女，从我们所拥有，我再问，从因信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拥有基督一部分的义，还是拥有基督完全的义？基督的是不是全部算给我？上帝是不是绝对公平的？所以基督的义全部算给我，上帝看我和看基督能不能有差别？不会。你知道吗？这是今天的大秘密。就是啊，梁弟兄，那你的意思我们人人都做基督了？不不不，基督是神人二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只有他一位，绝对没有人我们能做神，对不对？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在上帝面前，上帝看我们跟看基督都一模一样，你明白吗？就是上帝因为看到你的是完全的基督的义，所以神学家讲说我们这些罪人，基督的义，基督的血是从头到脚把我们给包起来，是一点漏洞都没有。所以上帝看我们的时候，真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看我们的时候如同看见了谁啊？如同看见了基督，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心是完全自由的，我们在上帝面前不做奴仆，同时我们在上帝面前有这样的无伪的自由的心，是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靠。你到上帝面前要良心自由，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指着行为夸口。你只要想靠行为，你在上帝面前根本站不住，你自己就会害怕，对吧？但是我到上帝面前，所以马丁路德也是这样去讲，加尔文也是这样去讲，我们到上帝面前去的时候，是除去我们自己里面一切靠自己的意念，唯独完全靠耶稣。你就明白我们讲的宗教改革以后，我们提出了五大原则、五大口号、五大唯独，唯独基督。然后其中有一条唯独信心，其实唯独信心讲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其实是讲的唯独因信称义，唯独因信称义，就是我到上帝面前来，我这个信心唯独靠耶稣，上帝绝对接纳我，不在乎我行为如何，不在乎我做的再糟糕再差。我如果像那个强盗，我们之前一再强调那个强盗为什么定十字架，是在罗马帝国里面最坏最坏最坏的人才会定十字架。不是，一般来讲罗马公民顶多砍头，你知道保罗是最后砍头的，因为他是罗马公民，对吧？然后其他人犯了大罪，有的砍头，有的怎么样子，但是定十字架绝对是最最坏最坏的。所以那两个强盗不是普通的强盗，不是普通的强盗抓起来了，正好那天耶稣也来了，然后呢跟耶稣一起定了，不是这样，他非常坏。所以那个巴拿巴你们知道坏不坏啊？巴拉巴不是巴拿巴，巴拉巴坏不坏啊？坏得不得了。所以比拉多满以为说你们要耶稣还是要巴拉巴，这是很明显的肯定要耶稣啊，因为这巴拉巴是准备定十字架的呀，是非常坏的。应该是在犹太人当中，当时的人可能就像现在我们，如果你了解什么什么德州电锯狂魔啊，非常可怕的，大家都被这种坏人吓坏了，好不容易官府把他抓住了。所以比拉多认为说大家肯定是让巴拉巴上十字架，没想到大家要了谁啊？要耶稣上十字架，把巴拉巴给留下来。所以但是人这么坏，他信了耶稣什么时候上的天堂？那个强盗信耶稣那个强盗什么时候上的天堂？炼狱里面炼过300年之后，什么时候？听什么？一信，然后他其实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一死就进了乐园。他说主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主耶稣怎么讲？今天你就跟我在乐园了，今天就去，因为我知道你今天就要死了，就是这样子了。所以你真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心灵的自由，用自由的心，良心的自由来侍奉上帝，因信称义，我身上所披戴的完全是基督的义，而且基督的义完美的给我们了。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罪能不能分割一下？我这个罪人能不能分割一下，是头的罪手的罪？我们可以讲犯了什么罪的时候是用手犯的还是用头犯的，但是其实罪跟我们的生命不能分的， 同样道理，其实义和生命也是不能分的，你要得到义一定得完全的，你没有办法，你说我把基督，你怎么把基督义给我分成10%，你跟我说吧，义这个东西能不能分呢？不能分，所以你要得着就全得，你要得不着就全不得，所以你一信就是全得，你一信就全得，所以基督的义完全是你的，你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不是让我们放肆，而是我知道我在上帝面前儿女的心。所以你记得主耶稣讲的，他说奴仆不能住在神家里面，对不对？儿女可不可以？可以。你们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但是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怎么样？你们就自由了。神的儿子怎么叫我们得自由的？是不是耶稣说你们自由了就自由了？是不是这样？如果这样公义何在啊？有些人不讲十字架，跟人讲说耶稣想赦免谁就赦免谁，然后有些不信的人就不同意，对吧？公义何在？你们基督徒，你们基督教公义何在啊？你们就说赦免就赦免了，明明犯那么大的罪啊，我犯的罪明明没你那么多，凭什么你就上天堂我就不上天堂？你离开十字架能不能讲得通？弟兄姊妹，讲不通。但是我讲，我在十字架里面讲，讲不讲得通？讲得通。我在十字架里面去讲的时候，我就知道当然了，因为耶稣怎么样担当我的罪，神的儿子怎么叫我得自由？是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他是被羞辱的主，他是被捆在哪里啊？捆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受了捆绑，所以他怎么样子呢？他就使我们这些人不再被捆绑，我就自由了，我就可以侍奉上帝。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侍奉上帝，我们心灵自由。那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心灵自由，律法对我们有没有用？律法对我们还有没有用？律法对我们有没有用？我可不是说我们在不在律法之下，有用，是不是？但我在不在律法之下？我不在。所以我们在这个角度，有些人说你们是法律主义，我们说我们不是法律主义，我们要好好的用律法，但我不在律法之下，你明白吗？就我说的，我好好的拿着杯子喝水，可不可以？这个杯子我用不用啊？用。但是你说这个杯子是我的命根，你说这个杯子，你如果离开了这个杯子你就会死，我不接受，对吧？这个态度一样不一样？如果有些人说这个杯子，这杯子里面这叫生命水啊，不能离开它呀，我说不是，你明白吗？在律法之下的人就说他绝对不能离开律法，而我们说的是什么呢？不，我不需要这个，但是我可以用它。为什么？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因为凡在律法之下的都是做什么呢？做奴仆的。你记得保罗在加拉太书做了一个比喻，他说那些行律法的就好像夏甲和他的儿子。夏甲是谁？大家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的妻子妾，对不对？其实是萨拉软弱的时候，哎呀，这个我也年纪大了，90了，亚伯拉罕都99了，上帝说明年上帝说要亚伯拉罕要生个孩子，萨拉说这麻烦了，我丈夫还有功能，我没功能了，那怎么办呢？找个人吧。找个人，结果生了个谁啊？生了个以实玛利。生个以实玛利，上帝承认不承认以实玛利就是应许之子呢？不承认。然后上帝后来再找他们，跟亚伯拉罕、萨拉讲说，明年这个时候萨拉要给你生一个，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应许之子。结果第二年生了没有？生了。所以保罗用这段故事讲的时候说，凡是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怎么样子啊？都是夏甲生子怎么样为奴。你还在律法之下，你就是奴仆。你是奴仆，奴仆自由不自由？不自由。但是你在应许里面，你就是儿女。儿女自由不自由？自由。儿女要不要服侍父亲？要。但是是不是奴仆式的服侍？不是。所以你要明白这点。从这个角度，律法的正用的功用是教帮助我们怎么去服侍上帝。我们做儿女的是不是不服侍上帝？所以什么叫反律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人说不用服侍上帝了，信了耶稣以后不用管上帝的事情了，我想干啥就干啥，这叫反律主义，对吧？我要服侍上帝，但律法是给我用的，我不在律法之下服侍上帝，因为只要我在律法之下服侍上帝，我就是用奴仆的心在服侍上帝，但我用它。为什么我们可以不在律法之下？弟兄姊妹，我再问，为什么我们可以不在律法之下服侍上帝？我们明明我们生的时候是不是生在律法之下？是不是？我们一生下来是不是就在律法之下？是。那我为什么现在可以不在律法之下？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了。耶稣基督是律法的大祭司还是超越律法的大祭司？超越律法的大祭司。所以他一提升，把我们提升到律法之上， 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但我还侍奉上帝。所以你注意，我们读一节的圣经，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七章，大家应该熟悉，但我们还要再读一遍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我们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七章六节，罗马书七章六节，我们或者五节六节两节一起来读。罗马书七章五节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你看他这个对比强烈不强烈？保罗对比强烈不强烈？强烈。他说我们现在脱离了律法，才能用什么来服侍上帝？才能用心灵的新样来服侍上帝。你注意，只要你还在律法之下，你对上帝的服侍，上帝也不会高兴，他不接受。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亚伦还有他的后代一直一直的献祭，有没有哪次献祭说哇，上帝说我好满足，我好喜欢，有没有？没有。如果上帝喜欢的话，以后就不用献了，你明白吗？耶稣为什么献了一次再也不用献了，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上帝满足了，上帝说这次献祭完美，不用再搞了。是不是就是我们讲的，举例子，假设我的房子，我买了一个房子，我要装修，为什么有些人反复装修？因为他装修过了一段时间他不满意了，他觉得装修旧了，不好看了，我又想到一个新方案。但如果你看到，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世界上面那些名著，好，那些著名的这些建筑，比如说像中国的故宫，它各方面搞得很好，我们要不要说现在重新装修一下，把那些龙椅抬走，把那个龙壁打掉，把那柱子拆了，咱重新搞一通，搞不搞？不搞。为什么？因为说这个漂亮，这个好，不能搞，对吧？中国为什么拆迁办拆得这么厉害，你知道不？因为中国人对我们的房子都不满意。所以有人很感慨，像伦敦像巴黎，他们的房子有的房子两百年了没拆过，他只在里面有小修小改，有些石头松了给他固定一下。为什么？他说房子漂亮好，我不需要拆掉重建，你明白吗？那我们讲耶稣基督的献祭是完美的，所以我们这些人在上帝面前我们也成为完美了。我们在这方面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不在律法之下，我是儿女的心，所以这个时候我才能够用清洁的心，无伪的良心，我才能够用无愧的良心来去侍奉我们的上帝。这叫做心灵的新样，这叫做心灵的信仰，这叫做因信称义，这叫做人人皆祭司。我是个祭司，你明白吗？祭司是做什么工作的，弟兄姊妹？祭司是做两面的工作，一，他向人要把上帝的祝福带给人，对不对？二，他是怎么样代表人来服侍谁啊？服侍上帝。你要服侍上帝，主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你要照着遗文的旧样，没有用，上帝也不喜欢，你知道吗？所以旧约没有一个大祭司是上帝喜欢的，所以他们要死，换人换人换人。但是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上帝喜欢不喜欢？喜欢。上帝还换不换？不换。啥时候不换呢，弟兄姊妹？耶稣是不是坚持100年1000年，然后哎呀，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哎，会不会？不会，不会，永永远远的大祭司，因为他是完美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点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去侍奉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心灵是怎么样？我的心灵也是自由的。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心灵自由第一个方面，就是我在上帝面前是心灵自由的。我这个自由的心，因为人人皆祭司，就牵涉到我心灵自由，我用自由的心来侍奉上帝。祭司最重要的工作，一是对人做的，我们刚才讲，二是对谁做的？对神做的。我在神面前如果心灵不能自由，不能持一个无愧的良心，你没法侍奉上帝。你就发现为什么有些人不敢服侍主，因为他觉得我不行，我不够属灵啊。你那个这个弟兄或者那个姊妹，这个长老或者那个执事，他们比较圣洁，还是他们来服侍吧。但我们讲的，为什么讲人人皆祭司，人人都应该服侍上帝？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里都怎么样？都洁净嘛， 我们都有一个基督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我们所有的罪都是耶稣基督担当赦免了，所以每个人都可以侍奉上帝。你讲到这一点来讲的话，天主教害怕不？想垄断教会服侍的人害怕不？害怕啊！人人都能服侍了，我的特殊性怎么保证呢？这邪恶的人就不干了，对不对？我们说不，就是人人都可以服侍，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的说我们的良心自由的第二个我们要讲的第二大点，就是我们在人面前的良心自由。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你作为祭司，祭司的工作一面是侍奉上帝，还有一面是什么？服侍人，祝福人，把上帝的祝福带给人。那你要在人面前服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也必须有的一个，就是你在服侍人的时候良心自由不自由，你的良心自由不自由，这也很关键哦。因为如果你在服侍人的时候你说我在上帝面前良心自由，但我在人面前总是站不住，你服侍人的时候你很难服侍，同意不？真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你有些人你很难服侍？我们你会发现有些人然后很忧愁很痛苦，最痛苦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你很想服侍好他，但是你在他面前就服侍不好。哪一种人呢？就是你良心有亏的人，你在他面前站不住的人。你会发现有些人，有些儿女抓住父母这方面的缺点了，抓住父母这方面的弱点了，整天跟父母妈拿钱给我，拿钱给我，他妈妈乖乖拿钱给他，然后背后生气，但是呢在他儿子面前又站不住。你知道为什么他在他儿子面前站不住吗？人家别人一讲，这个儿子很不孝顺啊，很糟糕啊。为什么很糟糕？都是我这个做妈妈的做得不好啊。 他怎么服侍好他儿子，你明白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因为你没有一个无亏的良心，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也是提醒我们的，你要有一个清洁的心，要有一个无伪的信心，要有一个无亏的良心，你才能去爱人。所以我们说人人皆祭司，为什么这些是很重要的？我们有的时候一下略过去了，觉得没什么了，我讲人人皆祭司讲完了嘛，该讲别的。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就是你要真正服侍人的时候，如果你的良心不能做到无亏，不能站稳，那么你作为人人皆祭司，你要服侍人的时候，你服侍不住，你服侍不住。你会发现真的，我不单是对儿子，有的时候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子的。有些妻子或者丈夫原来曾经亏待过自己的配偶，他在服侍配偶上特别艰难，对吧？因为他一想，他就想到，哎呀，那个时候那个事情，然后两个人一吵架，又把那个旧事捞过来了，唠叨了，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你当初怎么对不起我？一说这边就扁了，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就本来还理直气壮，像个气球一样，结果这个时候下面就扎了一针，嗤，就没了，就不行了，不敢说了。为什么？因为缺了一样，良心的自由。心灵的自由。所以我们说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也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服侍人的时候，你的良心也要是自由的。那我良心要怎样自由呢？我们说有几点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就是第一个你要知道的，就是我良心的主是谁。我良心的主是谁？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上帝。除了上帝做我良心的主，还有没有人可以做我良心的主？真的吗？真的吗？
真的。
丈夫和妻子，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丈夫是不是我心灵的主？
不是。
是不是？不是。丈夫和妻子之间有最深最深的关系，是人际关系当中最深的。但是讲到良心的主只有一个，这就是我们改教家宗教改革导致的，我们和天主教之间截然的分开。你知道吗？在天主教的体系里面来讲的话，人良心的主绝对不能只有上帝，你良心的主还得受我神父的管，你还得受我教皇的管。所以你会发现那些人在我们基督教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你发现没有？他们会教皇伸着脚在那里，那些人去亲他的脚。你弟兄姊妹，我把我的脚伸出来，你能不能亲呢？你能不能？而且他们亲的时候特别感动啊，他就像那个玛利亚在亲主耶稣的脚，然后眼泪流下来。他们有的时候亲教皇的脚的时候，眼泪也流下来。我们能不能接受？弟兄姊妹，接受不了。为什么接受不了？你知道吗？这就是宗教改革，这就是因信称义带来的结果。因为我良心的主只有上帝，我可以亲上帝的脚，我不能亲你的臭脚。你明白吗？你的脚你哪怕抹了世界上面最香的法国香水，我也不能亲。 你明白吗？所以为什么英国的那些使团来中国去见康熙皇帝的时候，见的康熙皇帝他不跪，你知道吗？中国那些大臣见到皇帝都是三拜九叩，你知道三拜九叩可不是只是磕一个头这么简单，是有礼节有规定的，怎么叩头，怎么全身趴下去，怎么样，他们坚决不跪，坚决不跪。然后那个时候问起来，这咋回事，这总得给皇帝有个解释啊。然后跟皇帝解释说，这些夷人，你知道夷是啥意思不？就是蛮人，是不是野蛮人？这些夷人呐、啊，这西洋人呐、啊，这个腿啊，生下来像马腿一样直的，他只能往后弯，不能往前弯。皇帝，你就原谅他们吧。其实人家不跪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的心只跪上帝，我的心只属上帝。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在人面前做大祭司的时候，你要服侍人的时候，你必须知道我良心只有一位主，就是上帝，连我丈夫连我妻子都不能挟制我的良心。他跟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和他的良心彼此是什么关系？是一高一低还是平等的关系？平等的关系。我可不可以跟他交流心声？可以。你要交流心声，你别听了道听歪了，别回家以后我心只是上帝是我心主，你别跟我问我心里啥话不跟你说，免得你侵犯我良心。你搞错了，你是两个人平等，可以用心灵和心灵交流，但是不存在你的心比我心高这回事。上帝是不是比我们心大？弟兄姊妹，是，但除了上帝以外没有比我心大的，你明白吗？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必须抓住这第一点，就是我们说人人皆祭司带来的结果。因为从受造的角度，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是。从得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披戴了基督完美的义？是的。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的心灵是平等的，我的心只属上帝，我的良心从这个角度来讲，没一个人可以把我的良心给抓走。所以我的良心受上帝约束，怎么受上帝约束呢？上帝用什么来约束我？圣经。所以我们这次如果来得及我们讲，来不及我下次要讲，就是关于人人皆祭司跟圣经的关系也是带来巨大的不同。因为原来在按照天主教的观念来讲的话，普通基督徒是不许读圣经的，读圣经可以烧死你，读圣经是可以烧死你的，你明白吗？你家里有圣经，不是那些不信的人把你家里的圣经拿出来，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姊妹是家人不信，对吧？把你生气的把你的圣经拿出来撕了。天主教那时候是教会把你们家里如果搜出来你有圣经，杀死你，你除非悔改，可怕不？为什么他要垄断这些？我们下次会跟大家去讲。但是我们知道一点，就是上帝约束我的良心，上帝是我良心的主，而且我良心只有一位主，就是这位上帝，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位上帝他给我的圣言就是这本圣经，我是以上帝的圣言来约束我的心。那我再问弟兄姊妹，你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怎么很大的一件事情？如果我的良心只有一位主是上帝，教会能不能做我良心的主？其他机构其他人能不能做我良心的主？不能。你注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受基督教影响的那些国家，我们有些人连中国现在有些律师都不懂这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任何人间的法律只能管外在的言行，不能管良心，这是法律的通则，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能说你心犯罪了我们把你关监狱里去，行不行？不行。你除非你动手杀人了，你这个言语毁谤人了，这是有实据的，我的法律能管。但是心灵在基督教影响的国家里面，心灵是人间法律不能管的，不许管。因为心灵是谁管？上帝管，上帝管。教会能不能管心灵？不行。但是教会有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特别在天主教包括我们现在的基督教，当人不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总想管人的心。你告诉我你心里想什么，你说是不是？我们之前有姊妹跟一些那些极端的那些人交通的时候，就是人家是生来家教好，说话都是笑眯眯的，都被他们批。怎么批呢？看你笑眯眯的，心里最坏就是你。哇，你怎么知道人家心里坏呢？是不是？而且人家嘴上说我信耶稣，我怎么样，我爱弟兄姊妹，我爱这个教会，你上一世爱，你下一世不爱。哇，你注意哈，我们基督徒经常犯一个大罪，真的犯一个大罪，上帝说的话我们不听，像彼得一样。上帝说，告诉彼得说你今天必跌倒，我们说不跌倒。你注意，在主告诉这个萨母耳的时候，他讲过说， 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阿们不？我们有些人不甘心，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我也要看内心。你是上帝吗？你注意没有？你注意到没有？所以那你说什么意思？我们不可凭外貌论断人，阿们不？阿们。但是你要约束你的心，你对任何人的评价仅限于他的言行，你不能评价他的心，你不能随便论断他的动机。这是我们经常出的错。我们很多人，他这还不显明了吗？他都这样了，肯定他心坏。好多事情是你不知道的，我只能就着你的言行，我说，比如说你这样子骂人了，我说你还说你自己是爱别人，我不能同意，我不能同意，是吧？你都苦读嫉妒别人了，你都嫉妒的话都讲出来了，你说你心是宽广的，我说我不能同意，但是你心如何，你跟上帝交账，对吧？但我绝对不能够在这方面，你一定记得这点。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很容易，其实魔鬼一引诱我们，我们还是软弱。魔鬼引诱亚当夏娃，引诱他们做什么？做上帝。我们听说耶和华看内心，人是看外貌，我们就整天想看人内心。上帝不许你看人内心，你明白吗？人的内心是谁可以看的？弟兄姊妹，上帝。上帝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他什么都知道，但除了他以外别人没有，没权柄，没权柄。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良心没有人，除了上帝以外没人能管我。所以人想胁迫我的良心，强迫我，我能不能接受？我就不接受，因为这是我的良心，只有上帝可以做主。那我再问弟兄姊妹，所以上帝强迫我们不？上帝会不会说我是你的主啊，你给我干这个事情去，会不会这样子？你会发现圣经上面上帝说他把他自己比喻成什么，他是慢慢引导如养小羊的，上帝绝不强迫你。所以我说有的时候你不明白的，有些罪你不需要认。为什么不需要认？比如说你那时候你根本不懂这个真理，你搞错了，现在你明白了，你说那个是罪，是吧？但你那时候不懂，上帝会不会那个时候打你啊？不会。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电脑那里准备讲章，我儿子又不懂，他不识字，他过来帮一手一下打到我的电脑的回车键上，把我刚才准备的内容全都打光了，我要不要抡起膀子给他揍一顿呢？因为这是他不懂的嘛，对不对？他明白了，他以后知道，我就提醒他，你不要在爸爸工作的时候不要跑到这里动爸爸的手啊，万一爸爸做的事情一下子都让你给搞没了，这就麻烦了，是不是？他知道以后他如果再来，那我就要责备他了，对不对？你这是故意的，因为爸爸提醒过你了，是不是？你要明白这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连上帝都不强迫我们，因为我们的心，人就更不能强迫，因为我们的心只属上帝，我们的心只属主，你知道吗？所以你的心像圣经里面讲说，我们的心灵要好像幽闭的泉源，是吧？为什么要像幽闭的泉源？向谁幽闭？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儿啊，当将你的心交给我。交给谁啊？交给上帝，交给耶稣，而不能随便把你的心，谁好像表现的强势，你就把你的心交给他。我当然我讲的不是指我刚才讲的人与人之间能不能交流，心灵的交流可不可以？可以。委身可不可以？可以。而且委身从婚姻的角度来讲，这种委身是非常深的。所以撒拉称亚伯拉罕为我主，但是这个不是撒拉把亚伯拉罕当作上帝了，而是说就强调那种委身，那种心灵之间的相通，还有我对你这个人的服侍，我把我自己整个生命交给你，是这个意思。但是本质上面和他把自己的心属上帝交给上帝，这是两回事。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在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他们有一个权利叫做隐私权，大家注意到没有？隐私权就是连丈夫、妻子、父母都不可以侵犯的，就我心里面有些事情我不希望你知道。所以中国不是，中国有时候父母急了，对吧？哎呀，孩子14岁了15岁了，进入青春期了，特别是女孩子，怕她到时候出去交个随便乱交个男朋友怎么办，把她抽屉撬开，打开她的日记，看一看她做什么啊。我好，其实这些女儿发现了以后非常生气，你有没有发现她为什么生气？因为她是一个人呢，她是一个人，她发现你侵犯我的良心自由了，这是我的事，你不能这样做的。你自己试一试，你自己试一试，如果你是这样子被人侵犯，你会不会高兴？你也不会高兴。但是中国人很多时候没有这种观念，就是我们讲的人人皆祭司，人人平等，带来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我们总觉得这是我的孩子， 我们讲中国人讲孩子的意思说这是我的附属品，我想怎么样都可以，这不合乎圣经的。你必须看到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人人皆祭司，我们的心灵只受上帝的掌管。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说国家法律只能管外在的行为，而我的心灵是上帝来管的，这是你能够在人面前站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有些人想让你跌倒的时候想就是这样子，弟兄，我们跟上帝我们都经历过，弟兄你告诉我你心里什么时候开始对我不满了？你什么时候开始要把你的心开始挖出来了？我们很多时候老老实实的从前年开始完了啊，怪不得你这个时候，因为你把你的心交出去了，你知道吗？是不是？他能不能有，他有没有权利这样的要求你？
没有，
没有，是吧？我做的好上帝知道，我做的不好谁是我心灵的主上帝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想这样的试探我们的时候，上帝弟兄，我们就说我们的心有上帝监察，我们的心有上帝监察。我不跟你讲，你没资格跟我问我这些东西，你把自己当谁了呀？你把自己当上帝了，你知道吗？什么时候你心灵开始怎么样？什么？我心灵怎么样？上帝知道，而且我都忘了日期，上帝不会忘记，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大家要去看到。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些，真正晓得这些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啊，就像我们之前讲到的时候，以前也提醒过，你要小心：一，你自己持守你的心，因为你的心只属上帝；二，你要注意不要做偷心贼。有些事情你发现解决不了，解决不了，你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找到他内心的动机，我就能搞定他了。不是的，如果你发现外在这些东西你解决不了，你这时候应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安息、祷告、忍耐、等候。我们这些说，哎，他为什么这样子呢？他为什么看着我好像总是扭着头，然后歪着眼，肯定是对我有意见。你告诉我，你心里到底怎么想我的？人家没说，不关你事，你知道吧？你不要乱想，对不对？你就忍耐等候就好了，到时候主显明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你可以去平等的交流，你可以平等的去交流，而不是你压他的心，要他把你当主一样什么都告诉你。我不是说你不可以交流，你发现他比如说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忧愁，你他没说我不理，那你这是太冷漠了，对不对？但是你跟他讲的时候，你就说，姊妹，为什么好像最近看到你有些忧愁，我能不能帮你？他如果想跟你讲，这是他自己自愿的，而且你跟他的关系，心灵与心灵的关系是平等的还是你高他低啊？平等的。然后这个时候我是从帮手的角度看我能不能帮你，帮不了，然后如果他说，哎呀，最近心烦，我现在不想说，你这个时候要不要逼他说？不要，你就告诉他，姊妹，我为你祷告啊，依靠主吧，就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有时候习惯别人干犯我们心灵自由的时候，反而对不干犯我们心灵自由的人觉得说你不爱我，你怎么不干犯我心灵自由？这正常不啊，弟兄姊妹？这不正常。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对弟兄姊妹，你愿意讲，我作为长老的我知道我可以帮助你，你不愿意跟我讲我不强迫你。你不要觉得梁长老偷懒啊，都不挖我的心，挖你的心那是贼，你知道吗？是不是？那可不是帮你的人，你搞错，因为他方法都错了，他方法都错。这是我们讲的说从心灵在人面前的良心自由，你知道你是上帝所立的祭司，在基督里面做大祭司，在基督里面服侍上帝又服侍人的时候，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我的良心只属上帝，我的良心的主就是上帝。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说，我再问，我们良心要在人面前站稳靠什么？也是靠耶稣的义。你注意雅各书，我在讲啊，这个就是要深刻去明白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有没有讲，雅各有没有提醒我们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对不对？如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是一样的。所以你不拿行为，我看不出你的信心，这是不是圣经的原则？其实这是不是我们刚才主讲的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不用把行为拿出来，上帝知道我的心，我也不需要任何的行为，我的行为不够，只有基督的功德能够使我称义，阿们吧。然后但是我称义，我是称义的，我良心要在人面前站稳。那么有些人马上就用雅各书说，我的良心要能够在人面前站稳必须靠好行为，对不对？对不对？不对， 不对，你必须搞清楚，我们的称义的地位要能够让人看见，是借着行为，因为人只能看外貌，人看不见内心。真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我如果骗大家，我说我有透视眼，弟兄姊妹，我这一闭眼呢，天眼开啊，这第三只眼睛就长出来了。然后你看，哎呀，我们下面六七十号人，我看了一下，哎呀，天国子民有五十多个，这是你就遇见一个宗教骗子，你知道不？因为不可能的，我不知道你的心如何。对吧？但是你必须，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要看大家的时候，我只能借着你的行为，你看我也必须是借着我的言行来认识我这个人，对不对？借着我言行认识我这个人。但是你要能够在人面前站稳的话，那么我在人面前站稳，我不是靠我的行为站稳的，我靠什么站稳的？我靠基督的义。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你靠基督的义，然后让人明白你是基督里面称义的人，我借着我的行为让他明白，让他知道。但是我让他知道我是称义的人，这仅仅是让他知道，但我良心知道我是称义，靠什么知道？是不是靠我的行为？不是，靠基督的义。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在讲弟兄姊妹，为什么这点很重要？就是我的良心要在人面前站稳，依然是因为基督的血。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知道，我在上帝面前是靠基督的血，为什么在人面前？我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分两点去跟大家去讲，而且很多人是忽略了第二点，就是我为什么在人面前能够有良心的自由，是有些人一到人面前他开始用行为。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什么？都是受咒诅的。你想靠行为的时候就回到哪里了？回到律法之下。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奇怪，为什么有些，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弟兄喜欢祷告不喜欢出去，因为我不是讲的那种宗教化的祷告，而是他祷告的时候他能够回到福音里面祷告，回到福音里面祷告特别甘甜。我知道耶稣赦免我一切的罪，耶稣担当我一切的罪，上帝爱我。但是因为他的神学是错的，他把罗马书和雅各书是这样讲解的，所以他认为我一到人面前，我必须用行为把我的称义地位给他表现出来，只要我行为不好，别人一说我就倒。阿门不？因为你开始用行为想在人面前称义，所以你要让人知道你是一个义人，你是借着行为让他知道。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在讲雅各书里面讲的这个亚伯拉罕、妓女拉合，讲的他们岂不是靠行为称义吗？是不是这样讲的？是。但是雅各书里面讲的不是我们要把我们称义地位的决定权交给人，而是我借着我的好行为在众人面前显明我是称义的时候，是干嘛呢？是让人看见什么呢？看见我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我在人面前之所以要有好行为，所以我简单来讲的话，我之所以在人面前要有好行为，是为了造就人，而不是被人辖制。你明白不？就是我在人面前要不要有好行为，弟兄姊妹？基督徒要不要追求善行、圣洁、公义、良善、敬虔？要。但是我们所有这一切的追求的目的，我让人看见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了荣耀上帝，为了造就他，我让他看见，绝对不是受他辖制。哎呀，上次他说我不得救，我心里纠结，我非得在他面前表现得好好的，让他说我是得救的。这个时候你已经受他辖制了，你明白吗？你不受他辖制，我好或者是坏，我行的好行的坏，这些东西你别人可不可以评论？可以。但是我的良心不受你辖制，这就是我们讲的说良心自由。你要知道说基督已经为我死了，人人皆祭司，我是靠基督的血站在上帝面前，我也是靠基督的血站在人面前。所以你说什么，你说我不好，你说对了我改进，你说错了我不论断你，我该辩驳我辩驳，我不该辩驳我不辩驳，但是我的心不被你说的话把我的心给抓住，我的心不被你说的话给辖制住。就是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基督徒注重行为，是因为，我再讲一遍，我们注重行为是因为我要造就人，我要荣耀上帝，而不是因为受人辖制。我不是表现给人看的。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孩子在父母面前为什么那么痛苦，原因就在这里。有些父母把自己塑造的权威感太强了，结果孩子在父母面前怎么样子呢？千方百计要讨好父母，长大了甚至长到三四十岁了，他的第一反应还是讨好父母。真的，有些父母都去世了， 他想问题的时候不自然的还想到我爸爸会怎么看我这件事情。有些事情他老公都不理解，说为什么他不做了，其实他因为他心里面有一杆秤，有一个标准是他爸爸的标准，这件事情不能做，这不好。老公怎么不好啊，这不行啊，这个人不高兴啊，谁不高兴啊，到底是他爸爸不高兴，他爸爸不高兴。你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要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要我的良心能够在人面前站立得住，我也依然是因信称义。你不能变成我的良心在人面前要站得住变成因行为称义，这样子你在人面前肯定站不住，你肯定会跌倒。这是对雅各书的误解，雅各书绝对不是让我们变成靠在人面前靠行为，就是人能够认识你只能靠行为，对吧？我要认识建华弟兄，我必须听建华弟兄跟我说话，跟我一起做事，我才了解他。这是人的软弱，因为我不能够 抛开他的心。我说我心灵和心灵之间相通，嗡嗡嗡嗡嗡嗡，然后我跟他就通电了。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会不会这样子？不会的，这是上帝定的法则。我要任何两个人之间交流的时候，必须用行为，必须用言语。你注意，我再讲，稍微岔开一点点，让我们弟兄姊妹知道，因为这是很普遍的在教会里面的大错误。有些人以为某些人特别属灵，其实那些人在教鬼。那什么意思？有些事情上帝是，这是你的隐私，这是你的事情，这是你的私事。从圣灵做工的角度来讲的话，圣灵不会告诉其他的人，你明白吗？这是你的私事。结果有个特别属灵的人，我昨天为你祷告，我觉得你最近可能犯淫乱了吧，你告诉我是不是。哇，我们丁子明说你好属灵啊。是，怎么犯的？因为圣经上面讲的说，这个看见妇女动淫念就犯了淫乱。你好厉害，你发现了。或者有些真的出问题，但是这个人突然知道，这是不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圣灵可不可以感动一个人？比如说像王明道那时候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了，他的妻子带着好多孩子，他们家好几个孩子没饭吃了，圣灵感动人，他来送钱。那个时候五六十年代送五十块钱，那个相当于现在多少钱啊？五千五万的价格了，对不对？送五十块钱拿一袋米过来，那些他拉住你干嘛干嘛，他主感动我让我送给你们，但是我不了解那个情况，反正我就有这个感动，我拿过来了。这个可能不可能？这可能，因为主就感动他说你应该做这个事情。但是一个人把别人的隐私给抛出来了，一个人知道很多人的隐私，不管他用什么方式，他通灵通出来的也好，或者他威逼利诱把人心里面的隐私给挖出来也好，这是圣灵的工作还是撒旦的工作？这是撒旦的工作。你搞清楚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有所好多以前你以为所谓特别属灵的人，其实根本不属灵，是习惯交鬼的。我不是说那种交鬼啊，嗡嗡做法那种交鬼，而是他自己都不分不清楚这是圣灵的工作还是魔鬼的工作。因为上帝给你立的界限，耶和华许不许可我们随便挪移地界？不许可。上帝给你心灵立的界限，说这个界限只有耶和华是你心灵的主，结果他做了你心灵的主，这是不是上帝的作为？某个人教皇主教神父，或者在基督教里面所谓的属灵的人做了你的心灵的主，这会不会是圣灵的工作？绝对不是。你一看你就知道这些，你就明白我们原来那个体系里面有一些所谓的属灵人伟大人物其实大有问题，很多人的隐私他都知道，这是有问题的，你明白吗？这是有问题的。你的隐私你的艰难应该找上帝，是不是？有些事情是我不该知道的，我不应该知道，就是不知道。我能够该，所以这是圣经上面讲的，说我们要有聋的眼瞎的耳，明白吗？啊，不是聋的耳瞎的眼，是不是啊？你有些事情你不该知道就是不该知道，你能约束自己这才是好的，这是我们要晓得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的良心不被人论断，因为我在基督里因信称义了。不管我做的好不好，你论断我或者邻居论断我说你不是个好母亲，你不是一个好儿子，我都站得住。我不需要一说我不是好儿子，好，明天买一车煤往家里运，特别跟邻居哈、啊，我今天在帮爸爸运煤啊，啊，你看我好不好？要不要搞这些？用不用搞这些？不用，不用，不用，因为我的义是谁啊？我的义是基督， 我的义是基督，我在上帝面前是靠基督的义站立，怎么我在人面前变成靠自己的行为站立？我们靠圣灵入门，怎么变成靠肉身成全？对不对？
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所以你必须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说人人皆祭司给我们心灵自由带来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人与人之间没有高低之分，人与人之间没有高低之分。弟兄姊妹，就是你真正去明白人人皆祭司，回到我们讲的因信称义，为什么人人皆祭司？是因为谁的义给我们？基督的义给我们。我们是不是每个人得到基督完美的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从我们现在是在讲基督徒，我们没有讲世人，我们讲基督徒。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披戴的是基督完全的义，我披戴的也是基督完全的义，能不能说谁高谁低啊？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天主教是绝对不能接受归算的义，一定要强调是注入的义，原因就在这里。你说那跟归算和注入，归算是一算算的全不全定，怎么样？算就是整个基督的义都是我的。注入的义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义注到你里面去，你好好给他培养。但是就像种花种树，这就不同了。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生物课，这个不是生物课，自然课，那个时候给大家出了一个作业，说一人发一个花籽儿，回家去种花，然后种了一个月还是三个月我忘记了，然后大家把花拿到学校来，然后老师评比一下。这个时候花大家其实长得是不是有高有低啊？有。我记得我那时候种的特别好，老师表扬，哎呀这花种的好，因为那个时候我很用心呐、啊，问我妈妈然后怎么种啊，然后浇水不能浇太多又不能浇太少，这个花长出来就是很漂亮。别的同学有的拿过来种了两个，那边没搞好，两个月就长这么一点点，我那个都长那么大了。你知道注入的意义就是说基督意注入到我里面，你好好培养，好好培养，你是一大盆花，像我们这一样，那个不好好培养的是这小一盆花。所以这能说大家一样吗？不能吗？因为我比你属灵，我很注意培养自己吗？你不注意吗？所以就一定有高低贵贱，你明白吗？所以凡是有野心的，凡是想辖制别人的，也不会接受归算的义，他就一定强调注入的义。他不敢在因信称义里面讲注入的义，他也要在成圣上面讲注入的义，因为要抬高自己。你比我属灵吗？你们教会比我们教会有爱心吗？你们关心小孩子多还是我们关心小孩子多？你们说吧。你发现没？问题出来没有啊？骄傲，极其骄傲，对不对？你会发现，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说为什么人人平等，从我们基督徒人人皆祭司的角度来讲的话，没有高低之分，因为你有的是基督完美的义，我有的也是基督完美的义。那问题就来了，弟兄姊妹，那如果这样子大家是不是一模一样，一个模子扣出来了？不是。但是我们之间的不同是什么不同？弟兄姊妹，恩赐的不同，呼召的不同。所以保罗你注意，哥林多教会出的问题就是大家认为你高我低，这个有恩赐夸口，那个有恩赐夸口，夸着夸着又开始夸传统。你发现教会一直都是这样子，有些教会我们改革宗教会，改革宗教会，有些我们是老一辈教会，你知道吗？我们是老基督徒教会。其实保罗在那里讲，跟哥林多弟兄姊妹讲说，我们彼此互相是什么关系啊？彼此为肢体，你的功用像眼睛，他的功用像耳朵。我再问弟兄姊妹，耳朵能不能看？耳朵能不能看？眼睛能不能听？不能。眼睛有没有大腿有劲儿？啊，你的眼睛有没有大腿有劲儿？没有。但能不能夸口？我们之间的不同，但是眼睛跟大腿说，你给我看一个我看看，就是大腿说你给我跑一个我瞧瞧，都动不了，对不对？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我们讲人人皆祭司，人人平等，但我们不是讲定制机一个模板咔咔咔做几百万个机器出来，而是指的是什么呢？而是指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地位上面人人都平等，但是每一个人的呼召和恩赐怎么样都不一样。你有恩赐做眼睛的恩赐，你看事情，他有恩赐做耳朵的恩赐，他听声音，这个人有恩赐如同大腿，他能干活，这叫做恩赐的不同，有什么好夸口的？大腿说谁跟我比比力气大，有没有意义？一定是没。眼睛就说了谁跟我比比看得远，大家有时候你看的就憋起劲儿来了，你发现没有？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讲什么意思呢？就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生命地位从这方面来说是一模一样，不存在谁高谁低，你是 得胜的，我也是得胜的，你是得救的，我也是得救的，你是一个罪得赦免的义人，我也是一个罪得赦免的义人。你的罪洗干净了没有？洗干净了。我的罪呢？也洗干净了。你是用基督血洗的，我难道是牛羊的血洗的吗？我用谁的血洗的？我也是基督的血洗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受造是上帝所造的，对不对？我们人人平等。那么我们从我们称义的角度来讲，我们都是靠基督称义的。所以人与人之间就没有说生命地位的不同，而是什么呢？而是恩赐的不同，呼召的不一样。比如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明白，比如说我们看电影，你会发现其实欧洲人贵不贵啊？也贵，是吧？你看骑士电影就知道，对不对？那些骑士，然后女王来了，拿一把剑往他肩膀上一放，封你为什么什么爵士。他在那儿跪的时候是单膝跪地，你注意是不是？他为什么单膝跪地？他这个单膝跪地是表示尊重的意思，而不是表示说你是比我高级的，你跟我一样，你跟我一样，我们大家平等的。所以我们说你的良心要站稳的话，你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所以这就回到历史的背景，比如说当马丁路德他们那时候宗教改革的时候，其实这个话是惊天动地的话。这些人见到神父，见到那些主教，普通老百姓就根本就止不住，膝盖发软，你知道不？如果见到教皇就更加是这样子，到今天天主教还是这样子，因为他们说教皇就是比我们高，他是上帝在地上设立的代表，他就是代表基督，而且只有他代表基督。所以你看天主教教皇出巡的时候，大家激动得不得了，你注意没有？哇，那些人泪流满面，然后教皇在那讲一些乱七八糟的话，反正大家就是在那儿哭，也不在乎教皇说了啥了，因为太感动了，你知道不？因为他是教皇地位太高。所以我上次也讲，我们现在有些电影是按现代人的观念拍的，在古代根本不可能是这样子的。我那时候看一个电影，讲的一个皇帝落难了，你原来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时候还有什么叫什么什么戏说乾隆啊什么之类的，那普通老百姓知道这是皇帝还是跟他称兄道弟，这不可能的，你知道吗？因为按照只要没有基督教这种影响的话，皇帝叫什么名字，外号叫啥？天子，你知道不？天子是什么意思？我代表天哪，我代表上帝呀。所以那些人一见到皇帝，你敢跟皇帝称兄道弟，马上砍头，大家都阿门。我跟你说真的，你敢跟皇帝称兄道弟，杀了你大家都拍手称快，说对，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他的观念是这样子。但我们现在为什么拍电影不能这样拍啊？你真的如果把中国古代那些人怎么叩拜皇帝那个情景全部反映出来的话，你受不了，真的。因为那些人就觉得自己是臣仆，是奴隶，这个是高贵人，我们是低贱人。所以你看清朝特别典型，清朝那些人说奴才，你不要以为他讲奴才的时候他觉得不好啊，他说我是谁家的奴才，这是身份的象征，你知道不？你那普通汉人就不能做八旗奴才，咱这是做奴才的呀，可怕不？你知道不？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他有一个观念，人与人之间就是不平等的，所以思想就决定了你的会做什么事情。你不要以为思想是小事，所以知识就是力量，其实思想就是力量。一个人的思想，当他的思想认为说人和人之间根本不平等，特别在教会里面很容易把牧师长老这些高举起来说他们是很属灵，他是代表上帝的，怎么怎么样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这个时候你在这些人面前你根本站不住，因为他代表上帝，我代表尘土，行不行啊？不行的。你必须知道说不，人人平等，没有你高我低。那问题又来了，弟兄姊妹，你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没有你高我低，我们人人都平等。好了，我们之间有没有差异？有。但这个差异就是我们刚才讲眼睛和耳朵的差异。你能不能说耳朵比眼睛高贵啊？啊，能不能说大腿比眼睛高贵啊？不能。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啊，恩赐不同。所以保罗批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既然是领受的，有什么好夸口的？你会解经是不是？你会解经，你有没有资格夸口啊？没有。你会解经，人家会做词汇，你明白吗？你会做教会工作，人家家庭治理的好，你知道吗？你会炒菜，人家会扫地。这就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大家怎么样子？ 绝对平等，只是恩赐不同。所以你要看到，这就是我们讲说，你这个时候你的心能不能在人面前站立得住？你只要觉得这个人是高高在上，你根本站不住。你如果把习近平当作是中国现在的皇帝，你觉得习近平跟你坐一桌吃饭，你就觉得太荣幸了，是吧？哟，这皇帝跟我吃饭，我没跪在那儿吃，我应该，如果你把他当皇帝的话，古代人真的是这样子的，皇帝坐那儿吃，他跪那儿吃，他还高兴。哎呦，这是赏光啊！你知道，这是皇帝赏光来我们家吃饭了，我跪在那儿吃，把我的饭放在板凳上，他放在桌子上，还觉得是莫大的光荣。皇帝走出提个字儿吧，你现在受不受得了？你受不了。我们觉得跟习近平一起吃没什么，如果像美国奥巴马去个快餐店吃的时候，旁边那些顾客看都不看他，人家吃该走就走，该干啥就干啥，因为你跟我一样，你不过有一个呼召是做国家总统，我有一个呼召，我是做职员，我是做工程师，我是做销售，我大家职业不同而已，就这么着，拜拜，好了，没什么。你要晓得，这个时候你的心灵是一个平等自由的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第四点，我们讲说，你要真正的在人面前良心要站得稳的话，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圣品人，没有圣品人，就是你的良心不受所谓的圣品人的约束。圣俗的区别也不在于职业，而在于你的心灵在不在基督里。我再讲一遍，没有所谓的圣品人，我的良心也不受圣品人的约束。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因为我们在教会里讲，很多人把牧师长老当作是圣品人，所以我的良心，普通弟兄姊妹不要问我，我不会说的。但是牧师或者长老，姊妹说吧，然后好和盘托出，什么都讲。就是我们说这是错的，你知道吗？这是错的。你的良心不单在其他人面前不受这些辖制，你在所谓的圣品人也没有圣品人，你在这些教会服事的人面前，你跟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所以你愿说就说，不愿说就不说。我不能哈呀呵，长老来了都不说，不说就是不说，对吧？你没资格强迫我，你不行的。所以我们说，这就我们刚才讲的，说我们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有一个背后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背后的问题在于说，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说教会服事、教会工作叫做圣工，然后呢，咱这些人做的都是俗工。你这梁弟兄在做圣工，我这个是做保安的，我这个是做销售的，我这个是做经理的，咱是俗人呐，合不合乎圣经？弟兄姊妹，不合乎，这是天主教的观点。天主教就是用这个，他说世上有两把剑，一把剑是属灵的剑，谁掌管的？教会掌管。还有一把剑是什么剑呢？是世上的剑，谁掌管？君王掌管。但是弟兄姊妹，属灵的剑是不是高过世上的剑？连君王都得承认阿们，是的。所以我们教皇要安立你们的国王，那些国王无话可说，你知道吧？因为这，哎呀，这个我们真是属世的，人家真是属灵的，所以咱得听教皇的话。但是宗教改革的时候，为什么这些东西给打破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刚才讲什么是圣，什么是俗。弟兄姊妹，就回到我们讲的人人皆祭司了。我们之前讲过圣洁，对不对？我们讲的成圣，圣洁有三个意思：第一，生命地位上面成为圣洁，对吧？第二，追求圣洁；第三，被上帝所使用。生命地位上面成为圣洁是怎么成为圣洁？弟兄姊妹，是靠耶稣的血。你怎么给上帝使用做圣工呢？就是你的心在基督里服侍上帝，你就在做圣工。所以这个职业官，这个呼召官，我们星期四晚上，马上接下来星期四我们要讲职业官了，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职业官一出来的时候，大杀四方，就把天主教的那个整个体系给 打垮了。为什么？因为真正圣俗的区别不在于外在什么工作，而在于你的心灵。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七章讲的，说你们现在服侍上帝不是照着遗文的旧样，照着什么？照着心灵的新样。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说，你们敬拜我们的父也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而是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所以只要我的心 就是再回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只要我有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清洁的心，我们都反复讲了，这些在不在乎我的行为？不在乎，在乎谁？在乎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只要我信了耶稣基督，我是凭着信心，我在基督里做工的时候，我所做的工就是圣工。圣俗的区别不在于外在的仪文，而在于心灵，你的心在哪里。所以一个人如果在教会里面他的心不在基督里，他是俗的，他是污秽的。一个人不在教会工作，在世上工作，但是他的心灵是要荣耀上帝，是要造就人。律法的总归就是爱，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伪的、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里面流出来的。这个时候你在做圣工，这个一拿掉的话，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专门的圣品人？还有没有专门的圣品人？没了，我们全都是圣徒。你只要信了基督，你就是圣徒。你信了基督，你所做的工作，你认真去做好，心里想的怎么造就人，怎么给人带来好处，你的工作，你想的借着造就人来荣耀上帝，你的工作就是圣的。你明白吗？所以有些评论家讲的，他不是基督徒，但我是借助他的评论，我看到他讲的很有道理。他说美国有一方面他认为是堕落的，哪方面堕落？他说讲到比尔盖茨，大家都说比尔盖茨，夸奖他说比尔盖茨做慈善，大家他说都忘记了一件事情，比尔盖茨就算把他所有几百亿美金拿出来做慈善，比不了他开发的 Windows 系统对全人类的造福。大家同意不同意？就是他开发的这个操作系统对整个世界各个工业企业民用各方面造成的影响，从八几年开始，他最早出的 DOS， 然后到 Windows 2000、 Windows 95 98 2000 XP， 然后什么 Windows 7 Windows 8 Windows 10，这些东西给整个世界带来影响大不大？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才是比尔盖茨最大的贡献。而不是他把钱，前一段时间比尔盖茨有些人又想笑话人家，他做慈善是真心的。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比尔盖茨喝粪水，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投资让人去搞科技研究，然后能够把人的大便进行一些处理，然后出来水能够喝。比尔盖茨自己接了一杯，好喝，这是这个大新闻。大家，这是他做的慈善工作，他这个慈善工作也是好的。他要供应到哪里去？他那个，我看了那个照片，他确实很厉害，很小，可能比我们的肯定比我们的房子大，但是那个范围不是很大。然后这样子送到非洲，非洲有些地方不是缺水吗？对吧？把人类的粪便收集起来的时候，能够提炼出来纯净的水，而且花费不高，这厉害不厉害？厉害。但是比起他做的这些电脑的、互联网的这些东西，哪一个贡献大呢？你明白吗？就是说，从我讲这个好像岔开了一点，我的意思是提醒大家，你要知道一点，就是当你存着一个造就人的心，存着一个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存着一个爱灵魂的心，想让人得益处的心去做的时候，你从无亏的良心里面所做的这些全部都是圣工，而不是只有教会有圣工。你明白了吗？所以这就当人有这样错误理解的时候，你们如果现在大家都不太喜欢看以前的小说，我记得我那时候上中学就看过，你们如果看就知道《红与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里面讲的说，那个有一个很聪明的少年人叫于连，他们那个时候说的圣公仅限于教会，然后教会权力大的不得了，什么都能管，这个人很有抱负，然后他就跑到天主教体系里面去做了个教父，一路往上爬，一路往上爬，然后最后崩溃了。那我说什么意思，就是其实像这么聪明的人，如果他去做企业管理就好了，不至于搞那些东西，对不对？他去做科技研究就好了，他去做他的销售工作就好了。所以你真正看到这点的时候，所以为什么宗教改革给这个世界带来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和影响？因为没有圣品人了，没有圣品人了。我们所有人只要我的心在基督里，你的心在不在基督里？弟兄姊妹，在不在基督里？
在。
你的心在基督里，你的心会不会跑出基督之外呀？
不会。
不会，因为基督托住你，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只要用心去做你的工作，这个时候，那么你做的就是圣工。 这样子就有一个我们说在人面前的良心自由，就是原来在所有的特别是欧洲那些国家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个阶层是高高在上的，你知道那个阶层叫什么吗？叫国王吗？不，叫什么？教士阶层。教士阶层就是这些人是所谓教会的圣品人，所以遇见这些人的时候，他们那些老百姓都很害怕，在这些人面前他心灵是奴仆的心，惧怕的心，因为觉得这些人很厉害。你发现今天的基督教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也有。今天的基督教里面有一些人，他也是要把自己塑造成这样的人，我最属于，在我面前还不跪，不是让你外在跪，让你心灵跪。跪不跪？要不要跪？不跪。我的膝盖比较硬，像马腿，是吧？只会往后弯。我要跪跪谁呀？跪上帝。你没资格叫我的心灵在你面前跪，而且你的心这么邪恶，整天想挟制别人的良心，说明你是一个俗人，你是一个败坏的人。相反，那个姊妹好像信主时间不长，但是人家一心去爱别人，一心去造就别人，她正在做圣工。所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都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不要以外在来看，有些人在教会里面正在做恶事，正在做俗事，正在做上帝不喜悦的污秽之事。有些人虽然身不在教会里面，但他所做的都是圣工。为什么？人人皆祭司，没有圣品人。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第五点我们讲说，你真正在人面前的心灵的自由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不受，我的良心不受人的强迫，我也不去强迫人。我的良心是不是属主的弟兄姊妹？所以我的良心能不能，人能不能强迫我的良心？其实我刚才讲了，上帝强迫我们不？不强迫，上帝绝不强迫。所以我们原来所在那个体系，某位这个被他们尊敬的像偶像一样的长老跟我们讲，上帝强迫人，上帝都强迫人，上帝强迫人信耶稣。哇，我心说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为自己强迫别人找借口。因为有些人家离家两年了不让人回家，他要有个借口啊。什么借口啊？可以强迫。你看得不准，我看得准，你想爸爸的是错的，我叫你在这待着是对的，可不可以？弟兄姊妹，不可以。我的良心不受任何人的强迫，你记得这一点。上帝都不强迫你的良心。我在讲，如果你对圣经的认识有些方面出了问题，不太正确，上帝会不会强迫你顺服圣经？不会。我跟你讲不会。你如果学会了受强迫去顺服的话，糟糕了，这个不是顺服，你的心被败坏了。这个不是出于无亏的良心，不是出于无伪的信心，这个是信心被败坏了。所以上帝绝不做这样的事情，你记得这点。我为什么讲这点？因为有些所谓属灵的人，所谓讲敬虔的是错的。他们讲说上帝的话你都不听吗？我刚才跟你讲的合不合乎圣经？你没他熟，你一时打不倒他，对不对？那你既然我说的是圣经，你就照我说的去做，不管你高兴，你高兴也得做，不高兴你也得做。这是不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不是圣灵的工作？这是魔鬼的工作，这是魔鬼的工作。圣灵做的工作，你注意，保罗提醒提摩太说，我们要用怎样的心劝诫那些抵挡的人？要用温柔的心劝诫那些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脱离魔鬼的网络。我再讲，保罗在讲的罗马书十四章，讲到有些人吃肉，有些人不吃肉，对吧？其实他说软弱的就不吃肉，只吃蔬菜，是因为他们在吃肉这个问题上面受律法的这种捆绑辖制，他不敢吃肉。他真理认识上面对不对？人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肉？可以，但是他不敢吃。保罗这个时候有没有说我们强迫他吃？因为我们是真理，可不可以？保罗反而说不，软弱的这些什么都不吃的，我们要接纳，不要辩论他们所疑惑的事。你看到没？这是不是圣经的原则？圣经哪个地方许可我们强迫别人？哪个地方许可我们强迫别人？明明知道他这个观点是错的，能不能强迫他去吃肉？能不能强迫他接受我？保罗反而说什么呢？不，他软弱不敢吃，我陪着他不吃，免得我把他绊倒了。这才是圣经的原则。所以圣经是绝不强迫人。如果上帝强迫我们，那就不叫福音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是不是强迫我们信福音？不是，他来陪伴我们，忍耐的 跟着我们一起走，然后让我们这些软弱的害怕上帝的人跟他一起走，走走走，就像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一样，走走走，突然发现啊，原来上帝跟我同行，原来上帝这么好，原来上帝这么爱我，哎呀，我还怕上帝干什么呢？那上帝为什么爱我？哦，在基督里爱我。上帝不是圣洁的吗？我是个罪人，上帝怎么能爱我？哦，原来基督担当我的罪，赦免我一切罪了。上帝看我是个义人，哎呀，我要信上帝。这是上帝的做法。上帝强迫你吗？不强迫，一点都不强迫。别有用心的人就会强迫别人，特别在教内，你注意，在基督教里面，我们以前遇到的体系，现在还有好多人，只要他有了雄心壮志、野心，他就开始强迫人。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人是非常可怕的，人是非常邪恶的，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说，你要真正抓住这一点的时候，你知道说，我的良心不受强迫，你梁弟兄也不能强迫我，任何一个弟兄，加尔文复活也不能强迫我，你知道吗？耶稣会不会强迫我？不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得到的自由是完全的自由，因为连上帝都不强迫我。伟大不伟大？所以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说，我说连上帝都不强迫你的，上帝给你这样的自由的时候，他非常的感慨，哇，上帝的心太广大了，太慈爱了。因为他原来有一个观念，说人不能强迫我，但上帝会强迫我。但是当然我跟他讲，没有，上帝一次都不强迫人，强迫人的都是坏人，上帝不做这样的事情。你信不信耶稣他强迫你不？不强迫。你信了耶稣以后怎么追求他强迫你不？不强迫。他有没有硬拿着一个十字架压在你肩膀上？那个古利奈人西门肩上的那个十字架，帮耶稣背那个十字架，是上帝放的还是人放的？这明明罗马兵丁放的，你说成是上帝放的，你不是亵渎上帝吗？是不是？所以你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我的心不受强迫。那既然我的心不受强迫，我能不能强迫别人？我不能。包括我认为我对圣经的理解是正确，你的理解是错误的，我在这方面把我的观点可不可以讲出来？可以。但是我讲出来以后你不接受，我要不要给你声色俱厉压着你接受？不需要。我要用温柔的心劝诫那些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脱离魔鬼王。这就是圣经的原则。所以我不受人的强迫，我也不强迫别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你注意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为什么不能强迫呢？因为上帝说我们要侍奉他要用心灵和诚实，因为上帝说了，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七章，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权势，当我们还在律法之下头，律法一来，我们里面罪的恶欲就怎么样，就迸发出来，就不能止住。所以在律法之下的人其实没办法服侍上帝，但是我们已经与基督一起死了，一起钉了十字架了，这个时候我对上帝的服侍是用心灵的心样，所以我是甘心乐意的服侍上帝，你明白？所以我们之前才讲，我说在我们教会，只要我是做长老的，只要我有这个话语权，我是绝对不许可在我们教会当中用那种所谓的奉献信封要求别人写上名字、奉献金额来查别人奉献了多少。因为新约的原则在这方面，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任何人的奉献是甘心乐意、欢喜快乐的原则。他想奉献就奉献，他哪怕在我们这里听了十年道，一次奉献都没有，没关系，只要他得着福音，我高兴。你干嘛你不高兴啊？人家不奉献有他的想法呢，对不对？也许有他的苦衷呢，你干嘛非逼着人家是十分之一？有些教会这样子，我是绝对反对的，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你真正清楚去看到这点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要用心灵的心样来服侍上帝的时候，这个心就必须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无伪的良心，是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清洁的心。这个心是不能受压的，被压迫的叫奴仆。奴仆的心来服侍上帝，你如果养成了奴仆的习惯去服侍上帝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服侍叫上帝的方式。当你用奴仆的心去服侍人，养成了这种习惯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尊重自己又尊重别人的服侍。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不强迫人，你也甭想强迫我。你说那梁弟兄，有人过来把我捆起来怎么办？他能捆住我的身，能不能捆住我的心？能不能？像我们之前遇见那个时候逼迫的时候，把我们抓到公安局去，也把我们跟那小偷关在一起了。真的、啊、那个时候我跟韩弟兄我们两个被他抓去关的跟小偷关在一起了，那个是个盗窃犯。那我 这个当然是对我们的污蔑，是不是？但是我的心能不能因此夸一下就垮了？我堂堂一个传道人，现在跟个小偷关在一起，哎呀，我不用，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对我的身体如何，但你能不能把我的心给捆住？你能不能强迫我的心？你强迫不了。为什么？因为我的心在上帝面前是自由的，我的心在上帝面前是自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做任何的事情，我对人，我良心是自由的，你不要强迫我，我也不强迫你。那有些地方说，哎呀，那这样不强迫他犯罪怎么办？弟兄姊妹，谁是主？谁是主啊？谁是主？耶和华是主。他犯罪谁管他？上帝管。你注意，所以有些人心急扮演上帝就开始了，对吧？我不强迫他的犯罪怎么办？上帝说，好了，我退休，你来吧。啊，什么时候上帝退休了？你注意，所以保罗说，你怎么论断别人呢？他自有他的主在，对不对？你有你的主，他有他的主，我们共有一位主，就是耶和华上帝，是吧？你管人家干那么多，你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交给主嘛。有好多人就是因为说了做了，然后没达成他的目的，他做主的心就来了，你知道吧？就开始强迫别人了。我们人呢、非常软，我希望弟兄姊妹今天听进去，但我也相信你不见得听进去就能够做得到，因为我们真的是很软弱，我们很习惯强迫别人。你要讲，你要讲，亮亮亮亮，是不是、你怎么如果不这样子的得罪上帝怎么办呢？真是啊！你能捆住他的身，能不能捆住他的心？不住。他如果习惯被你辖制，这个人很可怜，他心灵就扭曲了。就是我们讲的，有在我看中国大陆的基督徒里面有好多是三寸金莲基督徒。什么叫三寸金莲？就是那个脚裹得不正常。现在我们在马路上见不到，我小时候像我外婆他们那个年纪的老人家还很多裹脚的，宣教士进来把脚放了，但是很多基督徒自己把心又裹起来了，整天走路颤颤巍巍，害怕的不得了，心灵不自由，特别怕人说。你注意，真的有些基督徒，我知道上帝不会说我了，但是特别怕人说，别人说了什么很紧张，哎呀，这样子他会不会误会我呀？哎呀，哎呀，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要跟他解释一下，结果可为难了，你知道吧？越描越黑，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越描姊妹哈，我那天不是这个意思，姊妹说，我也没当你是这个意思，不不不，你听我解释，我是这样，他说、不，然后这样那样，然后越说越说不清了，你知道吧？最后就好像你就是那个意思哦，倒了已经，为什么？因为良心不自由，就总在人面前。这其实用不用啊？不用不用，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不要去强迫人。那不强迫人就包括了什么呢？就包括了我不去论断人，是不是？所以我们说第六点就是我不论断人，我也不被人论断。你良心是自由的，你干嘛被人论断？保罗讲得很清楚，对不对？谁能够审判我？谁能够审判我？弟兄姊妹，没人能审判我了，还有一位能审判你的，谁啊？上帝。但是除了上帝还有没有人能审判你？
没有。
所以论断和审判是一个词，你明白吗？所以没人能论断我，我也不论断人，这就是良心自由的一个表现，我不论断人。你真正明白这一点，有些人说不要论断人，不要论断人，他搞不清楚，因为不从福音去看什么是论断，什么不是论断。你从福音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只有上帝能够审判人，所以你代表上帝，你自己代替了上帝去说别人，哪怕怎么样子，你都在论断人。你清楚知道他有主，我只能照着你的行为，耶和华看内心，我看外貌，你所做的我认为不合乎圣经，我跟你讲出来，合乎圣经我感谢我鼓励就行了，对吧？但我不说你的上一时啊下一时啊，你这个人呐、看你的行为啊，好果子结好树啊，不是好树结好果子呀，看你的果子我就知道你没得救啊，这是不是论断人？这是绝对的论断人。所以基督徒啊很容易犯论断的罪。所以我在用那个这个圣经软件去查论断这个词的时候，哗，一大堆经文，但是我们就看不到眼里去，谁说我论断了？ 我是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好啦，你哪里是为真理争辩，你是在那论断别人。真理就把真理讲清楚就行了，怎么又非要扯到别人得救不得救，是不是？所以这些我们要去知道。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讲的说，你良心自由的时候，我们最后第七点说有次序没等级，就是你的良心是自由的，在人面前是自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行事要不要有次序，弟兄姊妹？能不能我们今天讲了，我们讲了基督徒良心自由，下次讲到的时候突然有五六个弟兄姊妹冲上来，两弟兄别讲啊，等我讲，我们轮流讲，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两弟兄圣品人呢，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什么？是不是讲台高一截啊，这高人才能站呢、啊、属灵人才能站，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是什么？是次序。大家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呼召，按照教会的次序，有人讲有人听，但是没有等级的区别。你不要觉得长老执事一级一级下来，我们上次宣布，等一下还要再宣布，像以前所谓什么五级同工制，这就是金字塔结构就出来了。不是的，因为我们有次序没等级，凡事要规规矩矩按次序而行。阿们吧。但是我们彼此平等，你的良心要这样自由，这样子我们有自由的心的时候，我们在凡事上面就不受亏损，凡事上面我们就照圣经而行，那么这时候仇敌就没有办法去伤害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啊，就是你在人人皆祭给我们的影响的第一个影响，良心的自由。我们讲了两大点，对不对？一，在谁面前的自由？在上帝面前。二呢，在人面前。你在人面前自由，你的良心的主是谁？上帝，而且是唯独是上帝，对不对？人人是平等的，没有圣品人，没有高贵人、低贱人，是不是？我的心不受强迫，我也不去强迫别人，我不受别人的论断，我也不去论断人，是不是？然后我在很多的这些事情上面，我知道上帝掌管，那么我把一切交给我们的主，所以我的心就安然就稳妥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心灵的主，而且你把福音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这些领受了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我们就心灵得自由。主，祈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是用自由的心来侍奉你。因为如果我们的心灵不自由，我们就还是照着遗文的旧样在侍奉你，但是我们心灵自由了，我们就照着心灵的新样来服侍你。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既然知道人人皆祭司，我们要服侍人的时候，我们在人面前也是有自由的心，就是我们不受人的论断，我们不受人的辖制，我们不受人的强迫，我们乃是人人平等。主，祈求你引导保守你的百姓，使我们真正照着你的心意来建造你的教会，来建造你的子民。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最后还是公布几件事情。虽然我们上次公布了，但是因为上一周我们是这个很多弟兄姊妹是这个要工作，好，所以我们今天再公布一次，就是有几个事项跟大家去讲。